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今天我们的故事会来听一听关于不断迁徙的故事。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如果你只到过一个地方，那么你可能只是读了书中的一页。今天我们的故事主人公有可能是他们翻阅了很多页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好，我们现在请来的嘉宾是 Summer 张和文俊夫妇。 Summer 张你好，文俊你好。据我对你们有限的了解，你们俩好像是在新西兰认识的是吗？
我是因为去读书，因为我原来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然后是跟那边的一个学校新西兰怀卡多大学合作，然后我就过去了。2019年2010年那边其实是没有什么华人学生的组织的，我们就建了一个华人学生会，招新的成员，然后文俊正好是来面试，然后我就这么认识他了。
我那会儿是在北京读完本科，短暂的工作，然后还是希望能够出国深造，多有一些这个人生的阅历，就选择去新西兰读那个研究生。刚到那个新西兰的时候，大学的这个老师就告诉我可以多交一些中国的朋友，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能够更好的结交一些朋友。我在里面也是参与了有个一两年的一些活动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
这么一次巧遇之后，你们就继续的在新西兰你们的留学生活，在多久之后你们就在新西兰组成了家庭是吗？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是刚读博，刚读研，对不对？可能他进了学生会没两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认识很快就在一起了，就是当时就是很快后来就是等于说他毕业的时候，我也是正好是本科毕业研究生，他研究生毕业我本科毕业嘛，然后他就问我说他的导师就挺欣赏他的，想问他愿不愿意继续读博，然后我就说好啊，这也是一个机会嘛，然后当时我就去工作嘛，然后他就继续读博这样子。那他读博期间我们结的婚。
在新西兰你们生活工作了几年然后就来到澳大利亚的？
将近有七八年八九年的样子。我博士毕业是2018年，2019年决定到澳大利亚珀斯，因为我在这儿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份工作。但是对于我们高校系统，这个工作机会是非常难的，所以说那申请了全世界大概有13个工作吧，也拿到了一些 offer， 比如说还有捷克这个一所大学给我的 offer， 还有其他的国家。但是最后的决定就是这个新西兰跟澳大利亚比较近，因为我们那会儿虽然在这个新西兰我们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养了两只狗，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两只狗也当成了孩子。旅行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宠物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决定到澳大利亚来会比较方便，因为新西兰跟澳大利亚的体制也比较相近，走去哪儿哪个国家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把该带的人带上，
还有把该带的狗也带上。听你们的故事呢，好像是非常的顺理成章，一见钟情，然后王子和公主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我还是很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年轻人然后独自到海外闯荡，虽然是一切顺利，但是谈恋爱然后开始自己的家庭应该是有很多的琐事，而且还双方都是在奋斗的过程当中，在这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让你们俩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坎，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克服的呢？
我觉得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有就是比较健康的心态吧，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避免，那你就心态上就是好一点就度过就行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当时他决定来澳大利亚，我在新西兰当时的工作我很满意，我也很快乐，就是属于我工作的环境是我很爱的，然后同事都非常爱我，我们关系特别融洽， 然后也有上升空间，然后自己做的也挺好的。当时辞职是我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吧。
你当时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就是大概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当时是在那个大学里面负责所有留学生的发 offer， 就是审他们的那个申请，然后发 offer，然后还有所有的签证都归我管，然后我是我们那个 team 的 leader。
但是当你得知文俊要到澳大利亚开始他的事业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所说的心态和情形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对我来讲，我的工作应该是比较好找的，因为工作经验毕竟也很多年了嘛，然后我的领导都支持我，就是说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愿意支持你，给你助你一臂之力，哪怕你将来就是想回来随时回来这里都欢迎你，就那种态度，所以让我觉得就是可以去试一试嘛。其实高校的工作就是作为研究人员，就像文俊他们这种做老师做研究员的话，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找工作的，就是可能最后博士毕业有没有2%能进高校工都不一定。再一个，他的行业刚起步，然后呢新西兰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读的专业旅游酒店管理，然后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大学他的这个专业是世界比较排靠前的，就很有名的，但是新西兰本身在这个专业上有这个院系的高校就很少，新西兰一共就8所大学，所以就很 limit， 他无论如何可能如果想有更好的发展都要去别的国家这样。对，当时就觉得啊，那对他来说肯定是更好的，那我换一个国家未必会不好，因为我的经验可能会更丰富，我会有更多地方的这个experience，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事。下了下决心就觉得对我们的家庭来说 overall 肯定是只能更好能更差，所以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很热爱的工作，我真的是很热爱那个工作。
文俊，那你当时在跟 Summer 开这个口的时候，是不是心里也会觉得有点为难？然后 Summer 的处理方式是不是也让你觉得说非常感动或者说欣慰，就是感觉 Summer 是一个非常大气的妻子？
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会儿这个读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最后的阶段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但是这个博士过程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人生的一段修行，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在那会儿博士毕业了之后啊，其实就是有这么两个感觉。第一个是博士毕业和对很多人就意味着就失业，因为全世界估计只有1%的博士毕业生能找到一份工作，竞争非常大，机会非常有限。在澳大利亚得到了这个 offer， 我们都是很高兴的。
对，
这个对于家庭而言，从这个长远发展还有这个收入等等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说那会儿在机会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面，然后我们很快的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对方肯定是有职业生涯上的牺牲，但是我们达成的一致就是以这个家庭为一个基准，是非常顺利的，做这个决定的过程是非常的快的。然后我们也很快的就准备好搬家，因为我们在新西兰还有我们的房子等等，所以说这个过程基本上也容不得我们思考，因为这种高校就职的机会是转瞬即逝，全世界有几百个人去申请，所以说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说他做什么决定然后再来告诉我然后再来沟通你，是没有，我们好像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 family decision， 就是他在有很重大的想法之前他都会先跟我说，然后我觉得 OK， 然后他也觉得可以实行，然后他才会去做。我们家好像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就感觉你们的沟通甚至都不需要沟通，有非常强烈的默契，还有对于双方的信任，而且你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以两个人为一个整体，就是以家庭为出发点，和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好像都是往着同一个方向去思考，也就没不需要那么多的讨论甚至是争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很值得，就是说特别是到海外的年轻人学习，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到海外的年轻人好像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事件发生，就是因为双方的发展轨迹啊、性格啊，或者说对对方的一种要求、对自己的期望过高，然后呢，产生了一系列矛盾或 者很骇人听闻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你们俩的这种沟通方式或者相处模式嘛，也许是非常值得别人去借鉴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所产生的想法和所做的决定就会非常的不同。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是抓大放小，就是只要我们大方向是一致的，剩下的细节其实没有被介意。这样
两个人呢快速的做了决定，然后搬到了澳大利亚的珀斯，在这里的一个大学任职。对文俊来说他已经在这里有一个 offer 了，所以他已经目标非常明确了。所以 Summer 你刚到的时候是做了什么？有没有在这里找工作？
我们到了我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老大，老大2岁我就怀了老二，然后老大3岁我就生了老二，这样子。然后现在老二2岁了，我现在才正式的 ready back to work。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期间一直都是以家庭为重的，那我们就是各自就是 focus on 自己擅长的领域。那我在照顾家庭，统筹好所有，然后做他的那个后盾，他就是一直在工作上冲锋这样子。我只有就是说就是正式工作的话去有教中文，也不能说是正式，也没有 full time， 就 part time，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妈妈来帮忙，然后正好呢我就可以腾出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就去教中文了，因为这个不影响就是家庭嘛。
那文俊你到澳洲之后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一如你的梦想那样开始在你所在的这个学术领域进行耕耘了呢？
我觉得在这个职场里面不管在哪个行业很难一帆风顺，是比较复杂的人和事情。但是对于我而言，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自己处在什么样的情景里面，我一直把我最多的精力放在我的这个对于事业，对于我这份职业的这个追求。因为这个有了孩子要顾家庭要顾工作，这个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这个是我这几年啊，我回看我这个6年在澳大利亚工作，在大学里面任职，然后做老师，然后做科研啊，我觉得最感到高兴的一点就是我没有被一些琐事所干扰啊，也没有被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所牵绊啊，所以这一点是让我有机会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我的这个工作。对于一个年轻的教职人员，我觉得在我的领域，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职业上谋发展，也得到了一定的国际的认可度，我是非常的骄傲。
Summer 曾经是在朋友圈非常骄傲的跟大家分享说，你是在你的研究的领域有一个科学家方面的排名，然后你是排到了世界的 top 10%。 还是Summer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Summer 从你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你很为文俊感到骄傲对吧？
当时那个应该是他是世界 top 0.5% 这样。
我们这个学术排名有很多，每一个排名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有一个是世界前0.05%，还有一个是全世界的2%等等等等。
具体的领域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我的主要的领域是旅游和酒店管理。
就是 Scholar 是有一个世界排名的，然后只有进入世界前2%的它是有排名的，就相当于那它是连续3年都是世界top 2% 的科学家，这个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排名。然后呢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是你在哪个院系那你就是哪个院系排名为依据，然后他是他们这个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 top 2% 的 scientist。
看来 Summer 是比文俊还要更清楚这个贤内助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交流过，文俊对于这种学术上的排名，职场上的名利是有自己非常佛性的看法的，是不是文俊？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当这些可以去顾及的这些荣誉大家都是热衷的，只要是有梦想有激情，然后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啊，就像诺贝尔奖一样， 啊，我们都是梦寐以求的，为之而奋斗。但是一些能达到的认可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对于科研人员应该清醒地去看待这些所谓的排名。在这个科研界，这些排名已经一定程度上的阻挠了真正有意义的科研科学知识进展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已经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了这些荣誉上面，而去忽视了怎么把这个科研的成果对这个社会进行转化，怎么能够真正的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感觉你这样说呢非常可以理解，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是这样，就是可能忘了出发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对吧？
对，但是这个科研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领域，因为这个人类啊在不停的发展，社会在不停的发展，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创造新的知识，去探索一些我们未知的领域。比如说这个医学，当有突破性的进展，比如说是癌症的治疗，这个意味着有很多的癌症患者他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在我看来，有很多的科学家已经把这个个人的荣誉、个人的这些排名看得比其他的有可能都重，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这么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科学界也在激烈的讨论现在这些排名啊等等啊这些所给我们产生的一些副作用。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谁不愿意？但是从这个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又需要去考虑怎么寻求一个平衡的发展。个人的荣誉固然重要，但是人生就这几十年，希望就能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你在自己就是学术研究的道路上面，你还是不断的想要去实现自己原来的一个梦想或者是说理想。你呢是研究了在旅游管理的领域如何来帮助失智症的患者更好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亲人可以为他们安排更好的生活。其实呢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研究，你可能要和三本一起开启你们还有你们的两个孩子两条狗一起开启你们人生的另外一站，就是你会到澳门的学术机构去工作，就是为了继续的推进你现在已经开始的一个研究，对吗？
对，这个研究的话，我们是从2020年我们开始准备，所以到现在而言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这4年里面，我们还是我们这个团队，也不是我，是我们团队也取得了一些我们比较满意的一些初步的一些成果，为明年开始的这个临床研究做好了非常好的准备。实在研究会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这个合作的高校进行，所以说我去澳门工作也是对这个研究的推进有非常有利的一个因素，因为这样的话我比较能够方便的在实地进行这个考察。
那 Summer 怎么办，又要搬家了？
好像我们每次搬家都是心态都是比较 positive， 上一次是也是为了更好嘛，这次我觉得也是为了更好，因为小孩子现在比较大了，就是开始要上学了。我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都比澳洲要扎实一些，所以我的私心是去那边孩子可能受的基础教育会更好一些。而且澳门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可以 bilingual 嘛，然后孩子也可以继续在国际学校，然后他可能会接触到更多他的同类。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因为文卷大学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偏，不在市中心，其实华人很少，然后我们孩子的班里面就没有什么华人，所以他就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可能还有一个是亚裔吧。这样去澳门他可能看到很多都是跟他类似的小朋友，就是大家可以说英语可以说中文，然后还是亚洲面孔，对他来说应该会是一个好事情吧。我是这样想，因为我好像我们都是为了家庭这样子，他也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家庭，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样对孩子对我们家庭会更好。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引起共鸣的角度，特别是对于移民来说，因为好像我们的根，特别是在文化上的根，会让我们做出一些决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考虑到孩子可以看到更多的相似的面孔，然后呢可以更加扎实的基础教育，然后接触到你来自的文化哈。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情感化的动因，你介意跟我们大家 家分享一下嘛，因为你提到过跟你非常亲密的祖母一辈是吧，也是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失智症的困扰，然后也让你非常痛苦，也让你痛下决心要在这方面做一个更好的研究，甚至呢是在你自己本身有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和专业的情况下，你还又去读了医学领域这方面的专业，来为自己的这个研究可以更好的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做了很多的努力。
对于为什么像考虑做这个研究，确实像我的姥姥她确实她我从小就目睹了她这个身体不好等等，然后2018年去世了，她因为这个疾病的折磨让生活的质量这个非常的差。卓文她的这个姥姥也是有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困扰很多年，所以说对于我们两个而言，我们谈到这个失智症，这个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而且非常的近。所以说从情感而言，我是不需要任何的推动跟鼓励，我自己就非常的想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老年化的这个进程，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受困扰的人口会不停的上升，对于像失智症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干预它一直不成功，所以说这个就是非药物干预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高他们这个健康水平然后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可行的一个方式。对于我一个搞旅游研究的人，可能很多人都说，那你做这个失智症这不是你的专业吧，你有这个能力做吗？最开始我承认我没有这个能力做，但是我可以有机会变把它变成可能，就是再读一个第二专业，哪怕是跟我的第一专业非常的远，我觉得只要有努力都是可行。在这个我的学术的圈子里面，也不是我一个人读两个专业。
文俊，你讲到你读两个专业，我马上都已经可以感觉到 Summer 在对你的支持，因为你们有两个孩子，然后你除了非常忙碌的工作研究还再读了一个专业。
那我老公他是那种就是他做什么事情就会做得很认真，就是我既然要做就要负责任，就要对我的研究负责任，对我的家庭负责任。就你们可能就是从外界看到的只是他在他研究领域上做了很多，包括他其实又学了一个教育的研究生，因为他觉得他要更 qualify 才能去教出好学生嘛，对不对？我觉得他很负责任，他教学很负责任。那他研究上他去做这个相关的医学领域，他又去学了医学的第二学历，他现在研究生好像第二个医学学历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吧，然后马上他要继续再去读一个博。他其实作为爸爸他也非常负责任，我们每一个 weekend 都是大家一起过，会带孩子出去玩好几个景点这样子。平时在家也是，他是主要负责照顾我女儿，因为女儿现在上学了嘛，然后就只有晚上回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家饭其实也是爸爸做的，其实真的是做任何一个角色他都很努力，然后也都很认真，并不是说就像有些就是真的是只管工作不管家，不是这样的。他其实更多的是牺牲他自己，然后去成全家，成全他的事业这样子。所以就是看在眼里，有些东西能不计较我就不计较，因为其实大家尤其是女生嘛，其实要的更多是我看见你认可我，然后你也希望我去看见你，其实大家互相看见了很多东西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记得我看过你分享一个，你的先生会在出门看到漂亮的花给你摘几朵回来，然后插在花瓶里面送给你是吗？
他就是那种出去买个菜然后出去加个油都会带点东西回来，就是他出去哪怕有应酬他都会给我带个菜那种，就是你知道他的心在家里。我反正对我而言就其实就是这些，工作很上进，然后事业也在努力，家庭里面也有所牺牲，然后那我们就互相体谅嘛。
你们的故事这样一路听下来，我觉得不管你们即将要搬到澳门也好，以后会去到哪个地方也好，只要一家人是这个爱是在的，互相是看得见的，都会非常幸福美满的。
嗯，应该是吧。
最后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呢，是在澳洲也生活了6年的时间了，分别都说一下。文俊，你觉得你对澳洲，如果是说对珀斯最留恋的部分是什么？
对，这6年在珀斯没有太多时间去游览啊，就是这个西澳的景点啊，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因为这个工作家庭这个密度太大。但是有一点是发自我内心的啊，我是非常的这个敬佩在我身边在珀斯做得非常出色的中国同事， 其实再多说一点吧，我能有机会在医学方面读我的第二专业，我能有机会能够跟世界顶尖的医学科学家去做我想追求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同事和领导对我的支持，这种豁达和这种对于年轻人的鼓励，其实也是让我一生受益。
就是我跟我老公啊，就是不管是在新西兰啊，还是在澳洲啊，包括中国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留恋的东西都是 attach to people 的。然后我在这边建立了家庭，然后呢我很 lucky 认识了很多妈妈们，就是因为来这边，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怀孕了嘛，很多东西都不了解，然后呢就有机会就是加入了一个当地的妈妈群，然后呢就认识了一些妈妈，然后那些妈妈给了我很多帮助，当然我们也是互相帮助共同成长。我觉得这个来说应该是我最怀念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起 starting family， 然后我和妈妈们成为好朋友，那文俊也跟爸爸们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然后将来我们就也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将来就是我们回澳门了，就是回中国他们也会来看我们，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要回澳洲，或者说我们来 travel， 我们也会来看他们，包括回新西兰我们也有就是像亲人一样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桑本章和文俊夫妇跟我们的分享，分享你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总有爱的故事。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